他就啊，发愿说我要在这菩提树下，要不得无上菩提，我不从这里不起来，不起这个座。这个他一发这个愿，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大地六种震动，乃至他化自在天的天宫都震动。这个魔王就感觉什么事情你会这样动？那么他一看，哦，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要得无上菩提啊，他就来了啊，来了到佛的说，到这个悉达多太子说是你从这时候起来，不要得无上菩提，现在不是修圣道的时候，不是得圣道的时代，众生刚强的很啊，不能得圣道的呀，你赶快回家去呀，我给你七宝，你去做金轮王好了。悉达多太子，你这个是像小孩子说话，我要得无上菩提这个愿不可以动摇的。那么这个魔王一看啊，你不听我话，你不听我话，有大恐怖的事情来了。魔王就回到天上去，魔王向这个六天呢、啊、下命令啊，准备和悉达多太子作战，下命令啊。然后过了多久的时候，那么36亿的魔兵啊，就来向悉达多太子作战。悉达多太子这个时候赶快的呀，就是经过了欲界定、维达定的道，舍戒出禅。这时候心里没有欲了，就是在出禅里面准备和魔作战，这意思。准备好了，魔来了的时候，佛就说，这个悉达多太子说是我已经观察好过了，你多生以来呀、啊、只做了一样功德的事情。说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个乌德大会，就是用了很多的饮食供养人，给大家吃饭啊，其中有个辟支佛来接受你的供养，因此你现在可以升到了他化自在天的先天福，你的福报就是这么来的。你只有这么一次功德，我做的这个无德大会呀、啊，无量无边的多，你怎么可以和我战斗呢？我另外还有你所没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你太狂妄了，怎么可以和我作战呢？那么你就说是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个魔王说，哦，我做过无德大会是你说的，这当然是真实不虚，你说你有很多很多的功德，谁来证明这件事呢？魔王会说这么一句话。这时候佛这个悉达多太说，我做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大地可以做证明。实际上他怎么证明？佛就这么一摁，大地震动，这一下子魔王就害怕了，就跑了。看这一段文的意思呢，这个福德还有关系，想要也同人斗，你的福德要大才可以斗，福德要是没有人大，就不能和人斗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说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这是里面有圣道，不但是有福德，有个圣道。有圣道的时候啊，你心里面与地义相应的时候，就没有事了，无论谁也不能和你斗，你心不动就没事。所以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好了，我们今天就讲这里啊。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三界是道场，无所取故，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这一下嘛，要降魔说法，来赞叹道场的殊胜。昨天呢，我们讲这个降魔，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是唯独指佛陀成佛的时候降魔。 当然呢，那也那是降魔师道场不请动故。其实呢，应该通于啊，没有成佛，一直到出发心修学佛法，都应该包括在内的。好，时时的啊，在内心里面要降魔的啊。这个降魔主要是降内心里的烦恼魔。要内心里面没有烦恼的时候，这个外魔是无可奈何的。好，所以魔虽然有四种不同，主要是烦恼魔。时时的呀，要提起正念。要学习般若来降服内心的烦恼，使令内心的正念不动，时时的要做这件事。好，那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因缘，所以也是道场。三界是道场，无所取故。这句话真是狮子吼啊，这是大菩萨才能说这句话，这个阿罗汉还不敢说这句话。阿罗汉呢有两条道路啊，一个是离开了三界到无余涅槃去，他不愿意在三界里边住啊。第二，要不入无余涅槃，他要到他方世界去，不愿意在娑婆世界啊。那么现在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三界就是得道的地方。什么理由呢？无所取故。这个取这个字呢，是有所取向，有所向，实在有所取向，这句话也就是心里面有所求，我要到那个地方去，那叫做取啊。三界内的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无所求的啊，欲界舍界无所界，都是心有所求，也就是心有所执着，所以就有所求，有求就是苦。现在这位菩萨在三界里面，这是一个生众生流转生死的地方，但是菩萨在这里呢，无有少法可得，心里面不知道有一法可得，所以在这里可以得无上菩提。三界是道场，无所取故，是这样意思哈。这个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这个狮子吼的意思就是不恐怖的意思啊。这个狮子要吼的时候，百兽都是惊怖恐惧的。现在是这位佛教徒啊，这位大菩萨他说法的时候没有恐怖，就是他的智慧圆满啊，能够正确地观察诸法，能够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也能够矫治众生的根性啊，随机说法，无有过失，所以没有恐怖啊。这样子呢，也是得无上菩提的道场。立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这下面是第五课，要果得，就是成佛之后，得了无上菩提果之后，各式各样的功德来赞叹啊成佛的道场。立就是十种智慧力啊，这个无畏就是四种无畏，不共法就是十八不共法，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都简略地解释过了。是道场，这也是得无上菩提的道地方啊。无诸过故，如果你能成就十种自力，能成就十无所谓，能成就十八不共法，不论是在你自己的身口意上，或者是广度众生这一方面，都是没有过失的啊，都能恰到好处，是没有过失，所以也是道场。三明是道场，无余爱故，这也是成佛以后所成就的功德。三明就是许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许命明就是对过去世的事情没有不通达的，那么叫许命明。这个许命明和许命通不一样，我们也曾经说过啊。这个许命通就是能知道过去的事情，但那件事的所以，那件事的因缘果报，那么许命通有所不知，要许命明才能知道。所以就许命明呢，他就是断出去了过去世的无知啊。这天眼明就是和天眼通有所不同，就是天眼通能知道过去的事，那件事的因缘就不太明白，要天眼明才知道。所以这天眼明他能断出去对未来事的无知。这个漏尽明是什么呢？漏尽明就是啊，他是得到了大智慧，是断除一切烦恼，能觉悟了第一谛，所以叫做漏尽明。这三种明呢，也是成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缘。为什么呢？无余爱故。这个三种智慧明呢，是断除一切障碍。这个障碍主要就是无明啊，断出去无余的断除一切障碍，没有剩余的，就是全部的都清除了。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这个一念呢，换一个字来说，就是一刹那啊。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陀呢，他对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一切的事情，他一刹那就知道，不需要连续地去思维才能明白，不是的，差不多就是知道，它非常的迅速啊。这样的智慧呀、啊，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因为成得佛以后，他成就了一切智、一切种智啊。这个一切智就是通达第一谛，一切种智也就是后得智。他是通达了一切缘起法，就是无有所不知的啊。如是善男子，菩萨要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诸下诸，大致皆从道场来，助于佛法义。这是啊，结成这个道场，前面说各式各样的道场，现在结束啊。如是就是前面这一大段话说这个道场啊，善男子是啊，是这个光严童子说啊，菩萨要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要是他的清净心能相应与诸般若蜜，与诸般若蜜相应，他的清净心与诸般若蜜相应啊，这个与诸般若蜜相应，就是六般若蜜或者十般若蜜相应，去教化众生去的时候，这样子做的时候，诸有所作，那就是不就是在这一切般若蜜的这些作为、这些活动、这些度众生的事情啊，举足下足，这就是这是举一个诸有所作都有什么所作啊？不管你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切一切，乃至到举足下足啊。就是你走路一举一你的一举步啊，一落足啊，皆当知皆从道场来助于佛法义啊。这个时候你念念呢都有大光明的智慧啊，能断除一切虚妄分别，能够与地异地相应，所以这都是从道场来的。就是都是成就无上菩提的因缘，而没有颠倒迷惑的事情，那就表示这位菩萨他的内心是清净的，完全是安住在佛法上的，没有一念的愚痴颠倒，这样意思。所以都是道场了。说是法时，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文末句是啊，说这样的道场这个法门的时候，有五百天人啊，他们都发无上菩提心了啊，感觉到的大乘佛法的殊胜，不愿意做凡夫，也不愿意做生活原教，就愿意成佛。所以发了这样的啊高尚的意愿，故而不厌一笔问计。观音同志到这里就是向佛推辞这件事。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广大的智慧辩才啊，我不敢去和同他谈话，我不能去问他的病，就是啊推辞这件事了。好，佛告慈氏菩萨：汝行义为末劫问计。这个菩萨品呢，一共是四位大菩萨啊。前边已经说过两位了啊，一个弥勒菩萨，一个光严童子。这个弥勒菩萨是出家菩萨，出家这个比丘菩萨哈。光严童子是在家菩萨。现在又说到慈氏菩萨。慈氏菩萨也是出家的菩萨啊，就是比丘啊，菩萨比丘。这时候这是第三大课，佛命这个慈氏菩萨去问病。这个慈氏啊，这个慈氏总持啊，就是意念不实，名之为慈。这个事呢就是个别不同，这是天台智那是这么解释哈，个别不同，此是此，彼是此，彼是彼，彼此每一法有每一法的个别的相报，个别的不同叫做事。就是啊，这位大菩萨他那个清净心呢，也就是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的那个清净心啊，有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啊，能总持一切法，能遮止一切恶法啊不生起啊，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啊法门，这个十方一切诸佛所说的法门，他都能一持不施，那么叫做持啊。 这个这里边呢应该这样说哈，就是他无量劫来的修行所成就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能够不施坏，也叫做持啊。十方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华严经啊，法华经、大般若经，无量无边的修德罗，这都是法，他也能一持不施。这是他也能够啊住持一切法，一切佛法，是啊，所谓少龙佛种啊，是令三宝不断的，那么也叫做持。他有大悲心呢、啊，能合服一切众生啊，能教化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他也能担当这个重任，这也叫做持啊。所以有这么多的持嘛，所以叫做持世菩萨，具足这么多的功德，所以叫做持，叫做持世。佛告持世菩萨：汝行意为摩诘问计。当然，这个也是法身大事啊，少尊位者，他是啊。所以这个身份也是很高的，那么佛就命令他去问病。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言一笔问计。持世菩萨他也是这个，这里可以做两个解释啊，都说我不能去问病，可能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的智慧功德我不能胜任这件事，所以就推辞这件事，我不去问病，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些大菩萨呀有大神通道力呀，他知道啊这个法会的因缘呢不是我，因缘不在我这里，因缘是在另一位大菩萨那里呀，去做这件事，就是大家知道是文殊菩萨才能够适合在这个大法会里面呢担当这个责任，可以和维摩居士对论，对论对扬佛法，这个因缘在那里，不是在我这里。虽然我也能做这件事，但是因缘不在我这里，我不要去。这是两个理由啊，就是不要去啊。那么据这个这些古德的解释呢，像弥勒菩萨、光严童子、慈氏菩萨都是够这个资格的，但是他们都是因缘不在这里，所以他们说我不堪言一笔问计啊，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这和这下面解释啊不能去的原因啊，不能去的原因呢，这个殊不堪之忧啊。这里分五课，第一课是住于净室啊，意念额息住于净室。回想我以前呢，有那么一天呢，我在净室里面静坐休息禅定啊，在一个寂静处，不是在喧闹的地方，在寂静的地方，在那里静坐啊。这个我们从字面上看呢，这样的大菩萨呀、啊，他也是住于静室，也愿意在寂静处来住，不是避免远离这个喧闹的地方，在这地方坐，在这地方啊静坐修定啊。时摩婆旬从万二千天女状如弟子古月仙歌来一个说，第二课摩坐时来啊，我在静室里静坐的时候啊，这个魔王波旬来了。波旬这是印度话啊，这个魔这个字也不是中国话， 也不是中国话啊，只翻到中国话是一个翻个杀者啊，翻这个话啊，这个魔原来是、啊、下面加一个这个翻译的音呢，是这个前上面是个麻，下面加个石，这个石头的石是这个魔。这个梁武帝呢就把它改了，说是把那个石头去掉加个鬼，就叫做魔。那么这里面有一点呢中文的意思，有汉文的意思啊，实在呢是印度话啊，印度这个梵语的音叫做魔，翻到中国话是个翻个杀者啊，就是来伤害呀用修修圣道的人啊。这个波旬呢翻到中国翻个饥饿，翻个饥饿啊，这个饥饿这个意思你什么意思呢？这个波旬这个人呢，他原来在人间的时候，我们昨天说过啊，他是做过一个无遮大会，就是拿出来很多的钱呢，就是哦，任何人都可以来呀，来应供啊，来受他的供养啊。其中有个毕支佛来应供，因此、啊、他得到了很大的福报，可以升到天上去哈、啊，升到这个塔花自在天啊，在那里像那个样的天福。这个毕支佛，这是佛教的圣人呢。他因为供养佛教的圣人而得到这么大的福，这是应该感念啊，这个佛法的恩德应该这样的。但是他还要去破坏佛法，所以不知道报恩呢，反倒来破坏佛教呢，所以叫做饥饿，翻个饥饿的意思。这个魔王波旬呢，从万二千天女，随着他来到这里来，好，来到这个慈氏菩萨这个净慈这里来呀、啊，还有这么多的万二千天女随着一同来，好，状如帝师，他是魔王，有魔王的面目嘛，但是他现在表现出来的相貌啊，就像那个倒立天主啊，使得欢音那样子，现在是改变成那么一个相貌，那么一个面目来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使得欢音是佛教徒啊，他常常来呀、啊、见佛闻法，那么和佛教徒都很熟识啊，那么一见到，那么这他是佛教徒啊，有佛陀的大护法，那当然呢，这是这个慈氏菩萨，一看这是很佛教和佛教的关系很密切的人，当然要是招呼他了，就是对他有信心啊，这个意思。这个波旬不敢用自己的面貌来呢，你又知大家也知慈氏菩萨也知道哦，这个是魔王，那么他要来的时候，慈氏菩萨可能不睬他，拒绝他了。这样子啊，他的妙计就没有用了啊，所以现在就是改变一个令慈氏菩萨相信的一个面目来了。同时呢，有万二千天女啊，都不是徒手，不是莫言来的，是带着还有古乐仙歌，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唱歌，唱各式各样的歌啊，来到慈氏菩萨这里，这个净慈这里来了。与其眷属稽首额足，很恭敬啊，就和他的万二千天女也都在顶礼呀、啊，这个慈氏菩萨，合掌恭敬，予以面礼。这个魔王也是很懂得礼貌，还有合掌，很恭敬地在一边站立。额亦未是第十，而与之言，这是第三课啊。魔来不思，这魔王伯旬来，只是不知道他是魔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个菩萨有出定入定的差别。如果这个菩萨他的道力啊， 还有初定入定的差别。那么入定要有现出神通呢，才能知道事情，不是有贪心通啊，有贪心通入定的时候，但是你没有用这个贪心通，也是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要用贪心通的时候才能知道，或者用天眼通你才能知道，他要不用这个通他就不知道。那么这就是从这里你看出来呀、啊，这个修行的道理的前身有差别啊。但是慈氏菩萨也是非常很高的呀、啊，一位大菩萨，这是视线如此啊，视线是不知道。俄意为是第十，慈氏菩萨他说我的心情从表面上看，哦，这是十地欢音们来的啊，啊，带领了这么多的女人来。而与之言，这个慈氏菩萨就对他说了，说善来教之家啊，善来就是你来的好，就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教师家呢是十地欢音这个前一生在阴间的时候的名字，就是教师家。翻到中国话是简儿，简儿啊。那么佛陀有的时候就招呼他这个名字，招呼他教师家。所以佛教界的这些阿罗汉也好，大菩萨也好，也就都是用他这个名字啊。说虽复应有不当之志，虽然呢你在人间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功德，你现在升天得了很多的福报，这是你自己的努力应有的，应该有的哈。但是你不应该放逸啊，不当自知，当观五欲无常，一求善本啊。所以你现在升到天上就有天的五欲啊，这个那么多的欲落啊，但是你应该观察这个欲不是永久的呀，到时候就没有了啊，那怎么办呢？你应该继续的呀栽培善根，你继续的呀可以享天福了。如果你不去呀栽培善根的话，你现有的福报享完了，你就苦了啊，你可能来到人间做一般人了，有可能跑到三个道去啊。所以你应该观察你现在的福报是不长久的呀，你应该继续栽培善根呐、啊，应该做这件事啊，不要光是享受啊。于生命才而修见法，栽培善本善根，栽培善根怎么栽培呢？于生命才而修见法，应该这样栽培善根。这个我们人间的人呢，就是一个生命才啊，这个五蕴的身体，这个身命，这个寿命啊，这个生理和心理组合起来不分离的那个力量叫做命啊。另外呢，你所享用的衣食住，这都是财。人间的人，天上的人也都有这生命财，天上的人的生命财比人间的人殊胜的多了啊。当然你要观察它是无常的呀，它是不坚牢的，会被无常大鬼所破坏了啊。你应该在栽培善根的时候，就是坚固不可破坏的生命财，应该这样。那就是佛法里面就是法身啊，就这个无漏的啊，戒定慧懈怠懈怠之间无分法身啊，或者是啊无量功德组成的法身。这样说这个身就是总说的了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命，就是大智慧，大智慧为命啊。我曾经讲过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命啊，什么叫做命啊？说是刚才讲的那个命，舍心、舍与心、廉耻不断叫做命。但是现在说这个身体里面的命，我们修修圣道的里面这个命是大智慧为命。这个大智慧怎么是命呢？它是个领导者， 是下命令的，这个命是当命令讲，就是他是啊，是个是个是为首领的啊，为领导者的啊。三业随智慧行，所以智慧是命，就是你这个你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就是这个智慧，你要修这个智慧。财就是其余的一切的无漏的功德，所以叫做财。这样子呢，是指无漏的法身、无漏的智慧、无漏的功德，名字为坚，这是不可破坏的，没有它是永久相续下去而不会中断的。这样子你得了圣道以后，成就了无漏的生命才智以后，就是永远的安乐自在，没有苦恼的时候了。你应该注意的呀，学习这件事啊，就创造啊无漏的生命，应该做这件事。你不要光是贪图现有的娱乐，这不应该这样子。那么这是这个慈氏菩萨对这个十天化验的开始啊，这样开始啊。我想这几句话也是很简要啊，要是我们遇见了有在家居士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啊。但观五欲无常，一求善本，欲生命财而求见法，这样子对这个在家居士讲这个就是两句话，我看就够了，也就好了啊。基于而言正是受持万二千天女而被一杀，可被一杀少。因为这个魔王啊，他是不怀好意啊，他是来破坏这个慈氏菩萨的道业的啊。所以现在慈氏不是说那些话，那一刹那间就过去了啊。他现在就开始他的计划了。基于而言，这个魔王就对慈氏不是说了，正是。称他为正士啊，受持万二千天女，可被法杀手。说这有万二千天女啊，我送给你，希望你能接受。接受他干什么呢？可被杀手，可以给你呀、做清洁工作啊，做这个事情。我言教师家，无一此非法之物，要我杀门师子，此非恶意。这时候这个慈氏菩萨当然是不受他的迷惑的啊，就说了，教师家，无一此非法之物，你不要用这个非法的物要我沙门舍子啊，来威胁我啊，威胁我们这个沙门，出家的人叫做沙门，沙门就是能够熄灭一切恶法的，叫做沙门啊。狮子，这个沙门是同一些外道出家的修行人啊，实质呢单独是佛教徒了，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所有佛教徒的啊成就的功德，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教导而成就的，所以称之为子啊，是他所生的。非慈悲而已，我是个出家的菩萨，这是不相应的呀，你送给我这么多的女人，这是不对的啊。这样说，所言未其，这下面是第三课啊，第三课，这就是啊，所言未其啊，第三课，这时候就是这个维摩居士很呵斥他了哈。前面这是不堪之忧，就是因为这件事维摩居士来呵斥他了啊。这一课是啊分八课，这就分的更多了。这第一课是净明觉悟慈氏，所言未其，是这几句话还没说完呢，下面还有话要说，还没说呢。 是为末劫来为恶言啊，非第四也。文殊是告诉师父说这个不是第四啊，你不要搞错了。是为魔来摇鼓说，他是啊，这个他坏自在天这个魔王啊，他是来你捣向你捣乱的了，扰乱你的人呢，是这么回事啊。是第一个，基于魔言，这时候啊，这是第二课，净明救魔说女啊。这文文就是这时候就向这个魔王说了：“施主，女等可以与我如我应受。”说是你这万二千天女啊，你送给慈氏不是是不对的。现在你可以送给我，如何应受？我是在家居士，可以接受这你这个礼物，可以接受的。魔祭经句念为末劫将勿恼我，欲隐行去而不能隐，尽其神力已不得去。哎呀，这个这种事情也和世界上一般是一样，就是看老实人好欺负。哎呦，要是力量大了，他就害怕了。就是魔祭惊惧，这个魔王就害怕了啊，就是心里面作念呢。为魔劫将我恼，他也知道为魔劫是不好惹的呀，所以这魔劫他可能要恼了我，要回路我呀。这个怎么办呢？欲隐行就是想要跑了啊，要跑就得隐形而去，而不能隐，为文本就是神力所致，不能隐，隐藏不能隐藏起来啊，不能隐啊，尽其神力已不得去。可见他曾经特别努力的要跑啊，但是尽了他所有的神力也是跑不了。这个文本就是这个神力当然是非常广大啊，神力是什么？其实就是定力，就是定力。换一句话说，就是心有力量。你的心力，你要得了禅定以后啊，你的心的力量大，就是这么回事儿。得定没得定的不同，你自己可以知道。就是心没有力量，那就是没得定；你要有力量的时候，就是心是得定的。这个尽其神力已不得去，也是去不了啊。既闻空中声曰，这是啊，下边的是第四课空声劝舍啊，就听着空中啊有个声音就说了：“伯旬，一女与子乃可得去。”空中声音这人是谁呢？你可能也是文王居士，也是文王居士，也是说了：“一女与子。”就对魔王说啊，你把你这万二千天女送给文文居士，你才能走，你要不送你走不了，是什么意思？魔以伪故扶阳而语，这个魔王他不怕慈氏菩萨啊，他是怕文文居士啊。这个空中这句话说，你要把这个女人送给文文居士啊，你就没事了，你可以走了啊。那么这魔王他因为还心里面感觉为什么就是太厉害了啊，就害怕他嘛，故扶阳而语。这个扶阳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现出来的相貌，就是扶是向下低头了啊，仰是又把头仰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心里面不想把这个女人送给为什么就是，但是还不能不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态度啊，就送给，只好送给文殊居士了。魔以为故敷衍而语，而是为末劫于诸女言。这下面是第六课啊，前面第五课是魔王啊把这个诸女送给文殊劫居士了，现在第六课文殊居士为女说法。而是为末劫于诸女言，对这些女言说了：“魔以汝等于我，今汝皆当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魔王已经 原来你们是随从魔王，系属于魔王的，现在他弃舍了，送给我了啊！他们现在对你没有妖术啊，没有妖术的力量了哈、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一起一家人了啊。那么我现在劝你们都发无上菩提心啊，发这无上菩提心啊，发这个要发这个心，要立这个意愿。既随所应而随而为说法，令发道义。这是劝诸女发无上菩提心，是有一大段的话的，一大段的法语的啊。这段法语是怎么说的呢？随其所应，随这些诸女的善根呢所适合的，就为他们说了一些佛法啊。他们听闻了这样的佛法呢，他们就发无上菩提心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那一段说的什么话，这里没有，就没有写出来啊。佛言：汝等已发道义。这是下面呢，这个劝第一段，那是劝发心。现在第二段。